各位亲爱的福康宁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在这个上个主日啊，我们整个恩泽堂都欢喜快乐，来庆贺我们福康宁聚会成立了12周年。所以真的是求主继续大大的复兴我们福康宁聚会，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上帝大大使用的祝福的管道。阿们。如果爱我们的上帝呢，托付我们去做一件我们所得心应手的，是我们强项，我们的恩赐，这样的服事呢，我想我们都很甘心乐意，对吗？就好像如果您是这个性格比较开朗的，又对新朋友有负担的，如果邀请您去接待我们的新朋友，您愿意吗？亦或你很喜欢旅游，又对传福音有负担，那么或许参加福音队呢，就是您心中正想要的。盼望若是有侍奉的机会，我们都能够积极的回应主。但是如果呢，有一天你被邀请，是一个你不太愿意去承担的，或者甚至是你真的是很害怕的一些层面的服事，那么你会如何的回应呢？在圣经里啊，有一位很典型这位先知呢，他曾经蒙受上帝的呼召，是非常清晰的呼召，可是呢他却选择了逃避。这个故事啊，我想一看画面您就一目了然，因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啊，常常很喜欢讲这个这位先知的故事。这位先知是谁呢？约拿。那么在经文的一开始啊，我们看到这一部的这一卷的书呢，作者他确实是一位写作高手，因为一开场他就这个一目了然让我们知道人事物到底这个整个的故事进程是怎样的，而且是寥寥数语啊，让我们一看就很想继续往下追，就好像我们平时都喜欢追韩剧嘛那追韩剧的时候呢，就看了第一集就很想知道最后一集的结果，然后呢看完以后又不够过瘾返回来就需要一集一集追。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追这个约拿书的第一集，永不离弃的上帝。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作者就拉开了序幕，经文一开始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这个不得了啊，就好像是这个好莱坞大片一开场就啪一声。为什么？因为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位创造主跟他的仆人讲话了。有一天如果上帝跟你讲话，你会觉得真的是很兴奋愿意竖起耳朵来听吗？那我们这位先知呢，他也是一样，他当时的时候他听得很惊喜可是呢我们看到作者他是这样描述的，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可能对你来说，这个到尼尼微城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我们新加坡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去到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东京、纽约等等大都市，上海也不为这个奇怪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先知约拿他这么震惊呢？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一下他这里指到亚米泰的儿子，就作者在当中呢已经埋下了伏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亚米泰呢，他原本的意思是真理和忠诚，而约拿当然我们是译音了，他原本的意思是鸽子， 但我们知道鸽子通常都是驯良的，顺服的，对吗？可是作者为什么要称这位忠诚的儿子，亚米泰的儿子，鸽子，驯良？他的整个的故事的铺排呢，却跟他们的名字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原来作者一开始他这个铺排整个的啊剧本的时候啊，这卷书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一种吊诡的啊，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讽刺的意味，来介绍这位大名鼎鼎的约拿。好，上帝说你要起来 action， 要到尼尼微大城去。这尼尼微大城到底是怎样一座城市呢？从地图上看，它原来是亚述帝国的一座非常大的城市，那后来呢，就成为亚述帝国的首都。而且这座城呢，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作者还特别提到说，这一座城极大，要三天才能够走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徒步走过城市。我认识一对夫妇啊，那么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在帕托的时候做过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当时呢，他们还在 NUS 读书。那有一天晚上哈，这对 couple 呢，他们就从 NUS 走走走走，一直走到 Changi Airport。结果他们呢，就差不多走了个通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尼微城啊，如果你走啊，要走三天，哦，说明这座城真的比我们新加坡大了好几倍啊！不单是地广，而且啊，这个人口也众多。在经文的第四章里面曾经提到说，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孩童啊，居然有12万哦！哇，这个不得了，整座城哦，很大的河场，对不对？也是不是一个大传福音的好合场啊？哦，可是呢，这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这么大的一个合场，上帝要托付约拿去啊，去传福音。可是我们的先知约拿，他却选择了逃避。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啊，他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哦，于是呢，约拿却选择了逃往他施，躲避耶和华。我们接着再看一看刚才这个地图的下半部分，蓝色部分，不晓得大家还看得清吗？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城呢是在东北部，它是在地中海内陆，以东的内陆。那么下面这个最靠西边的红色的点呢，就是他施了，他施也在现今的啊这个西班牙的境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地中海啊，一个是在东边还要内陆地区，另外一边呢却是远远的西海岸，横跨整个地中海。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地中海极端的这个他施啊，他们看为是几乎是地极。当年啊，我们的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他要往地极传福音，他的这个去向哦 ，aiming 就是要往西班牙那一端去。所以我们看到说，原来约拿非常清楚上帝要啊这个差派他往东边的尼尼微去传福音，可是呢，他却选择极西边的，好像跑向地极去逃避爱他的上帝啊。我们知道这个经文里面连续两次出现了这个要躲避耶和华，要离开耶和华。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对称句极其相类似的一个结构，所以他重复的描述我们这位先知他是要躲避耶和华。当然我们知道他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呢，首先 对以色列人来说，亚述人当然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了，属于什么外邦人。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会蒙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他就觉得说这个亚述人呢，根本不配蒙恩。为什么我要传福音给他们呢？另外呢，这个亚述人呢，以色列人是非常痛恨，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残暴的一个民族，他是这个对待战俘是尤其惨不忍睹啊，所以这个亚述民族周边的国家非常的痛恨他。那当然约瑟就觉得这么邪恶的一个民族为什么要蒙上帝的恩典呢？他们又不配得恩典，所以他根本就不予理睬。最后一点，当然对约拿本身来说了，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民族啊，如果我跟他们去讲这种噩耗，我说不定我会被他们怎么样碎尸万段。他当然也是很怕惹祸上身。因此我们看起来，哎呀，这个约拿啊，虽然他是情有可原，可是呢，毕竟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呼召他，上帝的大能难道不能够帮助他克服这一切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很多年前您也曾经蒙受上帝的呼召，曾经托付过你一些的事工，某个岗位，甚至呼召你成为教会的领袖，全时间的侍奉者。您也曾经心动过，但是呢，因着要面对很多现实生活各样的挑战，你却迟迟都不敢去回应上帝，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或许你蒙召的时候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不够成熟，那么需要有很多的生活的历练，社会经验的装备。过了很多年，如今呢，你已经成了一位职场的精英，或许就是我们人人所敬佩的这个成功的专业人士。那么你也对你的服侍的公司呢很有效益，公司也离不开你。当然了，你会觉得现在根本不是回应的时机。或许当年你蒙召的时候还是单身，可是如今呢，已经有了家庭。单身的时候你做任何的决定都是很方便，可是如今你要顾及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需要，你也觉得不是回应的时机。当然或许当年你蒙召的时候，那一份的岗位，那一份的责任对你来说真的是太挑战了，根本不是你的恩赐啊。你觉得你已经心力憔悴，在职场上，在照顾家庭，现在还要再加上照顾教会，真的是很多的重担，你也不敢轻易的回应。是的，以上种种的想法和顾虑都非常的正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当年我们的主角约拿也是一样，他曾经也是选择了逃避，他当年曾经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站起来向他的这个以色列民宣告说，耶罗伯安二世他所这个目前所关注的这一片的土地啊，将来必定要收复的。而且呢，他的预言也得到了证实，当时时候那一种的侍奉的喜乐跟满足，但如今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呢，却是种种的害怕，种种的顾虑他就选择了大逃亡。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呢看到这位挣扎当中的逃亡的先知，作者是怎样描述他？作者是用了几个小词，在希伯来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留意。经文提到说他下到约帕，然后呢又下到船里，最后在这个第五节又下到船舱， 就是一路一路的往下走。属灵状况我们看到不是节节高升，而是每况愈下啊！我们看到这里真的是要为这位先知连连摇头，是吗？可是呢，故事精彩的还在后面，因为上帝的慈神爱所一直在牵拉着他的仆人。我们看到经文在这个第四节呢，就笔锋一转啊，提到说，但是耶和华在海上忽然刮起大风，于是海中狂风大作，船几乎要破裂了。全能的上帝他再一次的主动向他的仆人显现啊，这一次不是轻声细语了，他这一次呢却是透过大风大浪再一次向他的仆人要他回头，要他往他所呼召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位先知却在灵里面昏睡着，别人都在外面跟大风大浪相搏斗，拼命的挣扎求存，可是这位先知呢却在躲在这个船舱里面昏睡着，躺着熟睡了。哎呀，当我们灵性进入到低潮的时候，真的是各种各样啊，让我们出乎意料的事情都会发生。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心没有跟上帝对焦，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情绪都往往会困住，会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正面的回应上帝。但同时也让我们时刻警醒，还有那一位看不见的恶者时刻的在拖我们的后腿，他巴不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蒙上帝呼召的人都个个的远离上帝，逃避上帝的这个呼召，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绞尽脑汁来欺骗我们，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谎言之父，他常常最擅长的就是用这个离间计。可能他就会说，哎呀，你这样不听话，你怎么配出来侍奉上帝呢？你哪里有好见证？你看像约拿哦，人家都在奋力的啊，在这个生死线上来博取最后的努力，可是你呢哦，你一个先知，你一个上帝呼召的人，却躲在船舱里面什么也不做，还呼呼大睡，根本不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在内心当中被这种声音搅扰，被这种声音欺骗的话，我们千万不要上了恶者的当。我们再来看看上帝他是如何的解决这个困局的呢？原来啊，他没有使用他自己的仆人，这个时候他居然使用了外邦的一个船长，走到他那里去提醒他，你赶快起来吧，你再不起来我就要没命了呀。所以啊，上帝真的很幽默，有的时候啊，他也会用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人事物来提醒我们做成他的事情。上帝他并没有嫌弃他的子民有时候不听话不顺服，甚至还逃避他，上帝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托付。我们记得当年上帝他要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彼得，他也曾经在众人面前多次的不认主，当时这个耶稣他回头看自己心爱的门徒彼得的时候，他的眼光没有任何的埋怨跟责怪，他乃是带着怜爱与勉励的眼光看着彼得，因为他知道人确实是很软弱，常常经不起各样的诱惑，各样的挑战，但是他更知道 他心爱的门徒将来他一定会回转过来，而且呢当他回转的时候，他就会带领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跟随主耶稣。所以主他看彼得的眼神是带着怜爱和勉励，同样主他看我们的眼神，他不是看我们一时的软弱，他乃是要看我们一生对他的信靠，对他的追随。主他当年如何的继续的勉励彼得，坚固彼得，他也必定借着各样的途径来坚固我们。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当浪子他经历了人生很多的沧桑，终于明白到回家是何等的美好。当他带着一颗羞愧的心等着要回家挨他父亲的责骂的时候，可是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父亲，他的慈父远远的就跑出来拥抱他，并且要亲吻他。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文化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位富有的大财主啊，他身份珍贵，他完全不可能哦，匆匆忙忙的从大老远就跑过来去迎接一个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不太可能，可是他的慈父却愿意抛弃一切世俗各方面的缠累，他单单看到他所爱的这位已经回转归向他的儿子，这位失而复得的儿子是多么的可贵，他可以抛却自己所有一切的啊各种世俗的眼光去拥抱他的孩子。他用无私的爱全然的以爱来包围他的孩子。感谢主，爱我们的天父远远超过这位慈父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包容，对我们的赦免。上帝依旧会使用每一寸破碎的器皿，上帝他不会因为人一时的软弱甚至跌倒而厌弃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上达穹苍。之后我会邀请敬拜团一起上来来服侍我们。我们知道约拿他悖逆顽梗的心没有让上帝放弃他，上帝依旧愿意使用这位先知成为福音的出口。当他明示先知约拿让人把他丢到大海里面，各种狂风巨浪就被平息了。这个举动不单单是拯救了全船的人，更让这一些的万邦人感到非常的诧异，非常的震惊，以至于他们完全的就被这位创造天地万宙宇宙万物的真神，而且能够立刻平息风浪的真神所震撼，于是他们都归向了这位伟大的上帝。后来上帝也差遣了一条大鱼拯救了约拿，并且呢让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向主祈祷悔改。感谢主，上帝让约拿身心灵都得到了拯救。这时候我邀请大家能够闭上眼睛安静在上帝面前，当司琴弹奏的时候让我们来默默地向神祷告。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想起当年你曾经回应过爱你的上帝，愿意出来服侍他，但是如今你已经成家立业，已经成了一名职场的精英，你觉得走上这一条全时间奉献的道路好像不太可能，但是上帝他依旧爱你，他愿意等候你，他会以他的慈神爱所不断地牵拉你。 我鼓励你继续和你的家人一起来寻求他的心意，在职场中，在教会的各种侍奉尽力的摆上，回应上帝对你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上个主日主理牧师曾经勉励过我们，要同心的来建造教会。如果有一天愿意传道或者是教会的长职领袖来邀请你一起承担教会的圣工，那么如果你还有挣扎，我鼓励你不要立刻谢绝，先安静向神祈求。我相信他们的邀请不是单凭自己的心意，乃是经过慎重的祷告。是的，上帝非常的爱你，无论你做出何等样的回应，上帝他依旧爱你，他要大大的使用你，他对你的爱永远不离不弃。这时候让我们睁开眼睛，一同起立，我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有
永远记得。
主啊，你的慈爱与丰盛的恩典实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恳求你赦免我们顽梗不化的心。我们常常只顾自己，不愿以你的心为心，顾念你所顾念的教会以及圈外的羊。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小家中忙忙碌碌，却忽略了你赐给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需要。主，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求你帮助我们，继续以一颗单纯的心来回应你的爱，紧紧抓住你的应许，竭力追求，各尽己职，竭诚献上来给你使用。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